这菩萨的生死啊，那是游戏啊，游戏人间的，这牵化从这里游到那个地方去啊，目的教化众生，他生死自在啊，没有障碍啊，生死是游戏啊，游戏啊，就像我今天晚上睡觉明天醒过来一样啊，生死就像这样啊，睡觉了醒过来就这样而已，连那个睡觉了醒过来都不要了，为什么？他当他死的时候他也是活活的走了，他根本没有障碍啊，有时候还留个尸体给你，有时候还假装火化一下啊，留一些舍利子给你，有时候连尸体都找不到，留一只草鞋给你，达摩祖师就留一只草鞋给你啊，啊佛陀就留一些舍利子给你啊，啊这个身上一下就不见了，为什么？五蕴皆空啊，他这种通通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这真如是恒守自性，永远都是守着空寂的自性啊，所以没有障碍啊，所以啊他了知生死不相干啊，你悟了，所以六祖大师就告诉他，你从来没有生死过啊，体本闻思无啊，无生了无束缚啊，因为这永嘉大师见六祖大师的时候啊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啊绕六祖大师三匝，把吉藏高高举在空中，六祖大师说啊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，从大我慢，他说哎呀管不了这么多了啊，生死无常啊，生死四大啊，无常训示啊，我管不了这么多了，说不定我一气就不来了，我还有那么多礼数干嘛啊，六祖大师何不提起无生乎啊，你为什么不下直下正这一念心无生呢，从来没有生过啊，啊也当然也从来没有灭过啊，永嘉大师就说啊，他说体本无生是了本无数啊，他本来就无生，但还有什么了不了啊，六祖大师为了印证如是如是，就把心地法门传给他了，所以他说自从认得潮汐路啊，了知生死不相干啊，这个都我们这一念的心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从来没有生死，它是第一空，像虚空一样没有断灭过啊，你看我这里一片虚空，我这样把它压住，难道它就断灭了，没有啊，一打开它又跑回来了，它永远都是这样恒常如是啊，了知生死不相干啊，可行也禅是坐也禅，以默动静体安然啊，众议风刀常谈谈，假扰毒药也闲闲，我师得见燃灯佛，多劫成为忍入仙啊，行也禅坐也禅，以默动静体安然，当然我们在修禅定那层次不一样啊，四禅八定它一定有它的定向啊，他不敢说行也禅他碰到了激烈环境他是动心的，禅是禅定，不动本心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四禅八定，它虽然远离的财色名食睡呀，但是它没有远离的贪嗔痴慢疑呀，它还是有慢呢，还是有贪呢，它贪的极尽呢，它还是有慢呢，哦，所以那个梵天啊，他看了这个，这跟那个一般。信众在跟他们说法啊，说他的这个功德，说他的这个神通道力，哎，一看到阿罗汉来了，那说的口沫横飞，自己哎呦，大家也看到，哎呦，果然很了不起啊，这底下听众听了，哎呀了不起啊，哎呀怎么大了不起，哎呀越想 越觉得他了不起，这时候来了一个阿罗汉啊，那个梵天就马上讲话小声一点了，哎呀，没啦呵呵啊，这样啦，真的啊，我们今天请这个贵宾来给大家鼓鼓掌，赶快收尾啦，赶快请他讲，他、啊、没有人的时候他自己很会吹牛啊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他有贪嗔痴慢疑吧，所以你看碰到那个时候他有没有禅定？没有了，失掉了禅定了，所以那是四禅八定，他还有贪嗔痴慢疑，碰到境界还会起这个烦恼 啊，那阿罗汉他内守悠闲啊，念所悠闲，他碰到激烈的环境他会失掉境界、啊、所以阿罗汉会退到虚头方骨啊，所以我说阿罗汉他有我空般若德，但是他不是真正的解脱德，所以我常说啊，如果你到了啊那个圣母峰上面的那个海拔8000多公尺，那上面说哎呀我已经 不受声音的干扰了，我已经卸脱声音了，可以不可以这样这样讲？不行啊，你要在台北市才可以，才可以啊，才可以。我已经卸脱声音了，你到那个地方没有声音，当然卸脱了。阿罗汉就等一下，所以藏教的修行呢，它叫偏正涅槃。什么叫偏正涅槃？它的灭尽一切法，一切法灭尽，根不入尘，灭尽一切法，这样才叫涅槃，这叫偏正。那为什么藏教才有有一涅槃跟无一涅槃？生死还没有灭掉，而生还有苦乐的感觉，所以还有留这个生死叫有一一。但是他内心真的解脱了，但这个寿命尽的这个阳寿尽了，哈，他这个生命啊，也就是他的八识啊，离开了这个肉体啊，那时候他非生泯智，不再出生了，所以在这个安静极灭的境界。啊，就在那个地方，不再出生人间了。如果再回到了三界，那就回小向大，行菩萨道了。那是大圣的阿罗，那个大性的阿罗汉，立根的阿罗汉。那一般他会在沉寂在那个涅槃寂静两万大劫才肯出来呀、啊。所以阿罗汉他也一样，碰到激烈的环境，他也会动心，不是真正的贪，所以不能做到行住坐卧体安然呐、啊。啊，他做不到、啊。所以你记得。我们记得那舍利佛他发大心的这个故事了吧，我不用再讲了吧。结果佛陀啊给他做个考试啊，假装个妇人哭得很伤心，说那儿子生病需要人的眼睛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故事大家都晓得了啊。最后舍利佛布施了眼睛，他还嫌他的眼睛很臭，对不对？他舍利佛一听好难过，这菩萨都到这么难请啊，不要了不要了。这时候佛就现身了，不能还会动心呢、啊。我有什么呢？明心见性，那叫如来禅，根本没有定跟乱嘛。是因为你心动心乱，所以需要定啊。你心动，所以需要这个定嘛。啊，那因为你心乱，所以需要止嘛。这个是相对而生嘛。它恢复它的本性，本质不乱，本质不动，本质清净，像镜子。你再怎么照它，它的照性绝对不会乱的，绝对不会动的。这浮来浮现，汉来汉现，是既体既用，既用既体。它永远守着自信，永远是绝代的境界，不会跑出双代的，不会取舍分别的境界，完全是称性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啊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一切不染。它恒常如是，它的本性就这个样子，它恢复它的本性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任何一点作意，所以叫做净智双明，人所双亡。所以唯有明心见性才能够达到这样，这就是如来禅。所以如来禅没有所有修的，没有能修所修，没有能证所证，完全就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二六十中都在定中啊。他那个定不是只有定，这前面所讲定慧圆明不自空啊，一切没有障碍啊。所以啊，行也禅，坐也禅，以默动静体安然啊，自信恒常即灭，不变不异啊。所以啊，我们要训练啊，我们在静态在家里的时候，在没事的时候，你要时时看你的心啊，体安不安然啊。啊，不要没事的时候啊，稍微天气炎热一点，或者天化变啊，气候变一点，潮湿一点，闷一点，环境吵杂一点，心情就不好啊。今天的心情不好哈，今天怎么天天下雨，连下了15天？哈，这个上帝也奇怪了，上帝也疯狂了，对不对？哈，开始怪东怪西，那怎么哈这么奇怪的？那20天都不下雨，热烘烘的，哎呀，这不是怎么回事了？你看没事你还体不安然，你有事不是更糟糕吗？所以随时要注意你这念心，有事事而无事，虽然是做事体安然，虽然不能做到本性如是，但是你要修止观呐、啊。让他放下来啊！一看到你的心不安然的时候，就要知道这是我的业障现前了。我一根尘接触的缘，我种子起现行，现行心种子，赶快放下它。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，你用唯识道理，用观空离相的方法，啊，用净土法门念佛的方法。这个世间太苦啊！我因为过去生的造业啊，所以感这个世间本来就是苦乐参半了、啊。我。这个世间我苦尽甘来，我要舍掉一切，我要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里好好用功，这个世界我不要。反正你用任何方法，甚至于你自己想一个方法出来都可以， 只要能够把你的烦恼、把你的染缘、把你的攀缘心放下来，那这是最好的法门呐、啊。所以不一定要，我们身体不舒服啊，啊，不一定要买德国的、日本的、美国原装的，我们的草药吃下去会好的最好，那是最好的药啊。进口的吃不好，那一点用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？所以那是最重要，保持你的体安然。人家永嘉大师不需要关照，他永远恒常如是，那这个明心见性、信德跑出来，才有这种功夫啊！啊，所以到这个境界，他不是只有体安然而已啊，啊，底下听起来更恐怖，对不对？正义锋刀长淡淡呐、啊，碰到刀要砍他，他也体安然，哇，这是大彻大悟才做得到啊！你看，禅宗破出关，他要保任，在水边山边没有人吵的地方长养圣胎，保这个圣胎不受污染，然后也能够学习恒顺这个圣胎，这个圣胎的作用。但是他是在离以境界中保任的，这是等于原教的观行记，那五品观行位。等到他哎慢慢得自在了，哎能观所观，慢慢双亡了，不以万法为理，体本极净的，体本清净的，那就入了破重关了。他可以在境界中啊，啊，在日用平常处事待人接物中，能够随顺自信呢、啊，那就约等于不以万法的六根清净的相似即佛啊。但是如果轮刀上阵，那不行了、啊，啊，那太激烈了，还是罩不住啊。所以阿罗汉碰到那种激烈环境都罩不住啊。所以破十教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那没有问题了，度一切苦厄了。所以啊，到了最后呢，真正照见五蕴皆空，入分正寂的，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，啊，那就达到这样境界了，度一切苦厄啊。所以啊，众意刀伤常荡荡，他也一样，心地常荡荡，荡荡心无着啊，永远都是体安然，清净沾染呢、啊。啊，碰到的刀也是一样，那这在中文里面就是破生死关，叫破牢关，啊，在教下叫做。啊，破牢关就大彻大悟，在教下就是破根本无明的十教菩萨，就一切诸佛了，体安然了 啊。那我们中国的真照大师，他是不是证到这个境界我不知道，但是他真的有境界啊。他得罪了朝廷，他被砍头的时候他还能够作诗啊，他说四大原无子啊，五蕴本来空，江头临白刃，忧世斩春风，他还能够做到这样的诗啊。啊，那刀子要落下的时候啊，他又做了一首诗。刀子要落下来的时候啊，他又会做了一首诗啊。皮鼓咚咚响啊，西山日已斜啊，房前无客店啊，今夜宿谁家？他还能够做这样的诗 啊。你看啊，但是没有叫妈，阿弥陀佛啊，救命啊，他还能够做这样的诗啊，这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众意锋刀长淡长淡淡，心都是淡淡心无着啊，啊，那假扰毒药也显显了。那尽管是毒药现前，他也是不根本没有生死嘛，也显显，哪来就吃了？那当然啊，比如说菩萨他的因缘还没有了，他度化众生的因缘还没有了，他不能死，所以。达摩祖师被他毒了六次都没有毒死，他的自己把他化掉了，当然毒，所以毒药出来也无妨，对不对？那第七次他的视线被毒死了，所以被葬在熊耳山，后来打开棺材只剩下一只草鞋，你看哪有什么生死，完全是个应化身嘛，游戏自在嘛，啊，那你看我们释迦牟尼佛啊，他这个他那个接受那个唇陀是不是？唇陀供养他的叫做旃檀耳，是不是？旃檀耳是野生的菇啊，一种菇类。佛陀知道他有毒，但是他也知道，他就借这个因缘示现入涅盘。入涅盘一定有个因缘，他知道他哎，就这个因缘示涅盘。他叫大家都不能吃，他自己把他拿过来，大家觉得奇怪，今天佛陀，哎呀，这个怎么搞的呢？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还叫大家不能吃，他自己一个人要吃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。如果我们觉得，你这个人不是这个样子啊，今天突然变这样，如果一个人反应聪明一点，赶快把他藏起来，不给吃了，救了佛陀了，对不对？佛陀不晓得会 还会再住宿多久呢？可是大家也觉得佛陀讲的话这要听呢、啊。这佛陀吃完了以后不能吃，叫还叫一个人拿去外面埋起来，所以大家都没有中毒，佛陀的中毒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入涅槃啊。所以众欲毒药也闲闲，还是一样安闲自在，智慧圆明，知道时节因缘到了啊，完全没有一点害怕啊。说我是得见燃灯佛，多劫成为忍辱仙啊，我是我们本师啊，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以前啊有燃灯佛受记啊，他实在无有一法可得，心已经清净了啊，只是成佛的因缘还没有记住，事件成佛还没有记住，但是他心是啊无法可得，无法可证，完全是自信的流露了。他怎么证得呢？他经过燃灯佛看到他是这个样子，哦，他已经是这个境界，所以为他受记，如意来世当的作佛号释迦牟尼啊。很多人就说，哎呀，我们以后看到有佛陀啊，我们要去买五个啊，那个莲花灯啊，来供佛啊，他就会给我受记啊，对不对？是佛陀就是拿五个莲花灯去啊，用他仅有的啊剩余的钱去买个金色莲花灯去供养这个燃灯佛啊。燃灯佛看佛陀，啊，你来世当得做佛号释迦牟尼佛啊！哎呀，我想，哎，给我们看到佛陀，我一定要买五个莲花灯去受记，对吧？他不是这样啊，佛说啊，我那时候实无有一法可得啊，所以燃灯佛才给我受记啊。如果我有得一个清净，我得一个不执着，我得一个心如朗月，那燃灯佛就不给你受记，你还是住断肠有无啊，你不是真正的无所住身心啊。佛陀那时候已经做到这个境界，那怎么做到呢？多劫成为忍辱仙呐、啊，一切法都成为忍，忍多重要啊！你看我们忍，叫生忍、法忍、无生法忍，生忍对于众生加在你身上的苦，你都能够安然承受啊。我们现在一句难听的话，你就跳起来了啊，是不是？你想想看，一句不礼貌的话，一句让你听得不舒服的话，就耿耿于怀呀、啊。你就放在心上，更何况刀杖加在你的身上，那岂不是跟他拼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怎么会成就了、啊、所以学佛的人很多，成就的人呢、啊，真的如牛毛凤毛牛角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都不能忍、啊、尤其在我们现在民主社会，以前有一个在皇帝的时候你还可以忍，哦，这个朝廷得罪不起的啊，这朝中有人好做事而且啊，所以大家还一点怕怕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民主社会了啊，有的人说我总统都敢免，我的家里有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对不对？我们是总统的主人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总统都在敢骂，还怕人？你看看，啊，所以人家讲你一下，你跳起来受不了了，你怎么修行呢？所以僧人，再来就是乏人，乏人什么？一切这个饥饿啦、寒冷啦、啊等等这种。自然的变化啊，让你安住于心、啊、心里不生烦恼，脾气不会发作，感冒了也啊心地坦然，不会说是哎呀感冒了脾气特别大啊，是不是？这个以前开心法师说的很有道理，他说啊，我们照顾个病人啊，你只要用心照顾就好，不要生烦恼，否则啊那个病人他已经躺在那里啊，他脾气会大，你都会忍啊。他已经生病了，他动不动就很生气了啊。他生病了，你都不会跟他计较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哎，他呢一生气了，一怎么样了，他的情绪发泄掉了，对不对？他情绪发泄掉了，所以他心情常啊比较轻松。我们照顾他的人很累啊，然后他发泄了，你还要忍，对不对？还要很忍呢 啊他已经生病了，所以要忍。哇，那叫你不忍，啊，你该变过回啊，你妈。很不甘心，变得结果太好了，照顾人死了，对不对？照顾人死了，很多是这样啊，真的 啊所以开心师父说，你就要用心照顾，不要生烦恼。所以你看，自己的法人生病，气候自然的因素，你还可以心里很安静，这个功法人 到了无生法忍，那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他真正见离了，看到身心世界都是空寂的，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根本我是空的，一切境界都是空的，了不可得，全是即理，全理即是，完全相应你空性，就叫无心法，无生法忍。像你吐痰吐虚空，他也不会跟你反抗，但你骂虚空也不会怎么样，你用黑墨水泼他也不会怎样，正无生法忍就是这样。他完全跟空性相应，因为他知道一切万法本空，就是那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根本他的第一空的啊，比虚空更空，第一空空也空，他怎么会受到任何的变化呢？啊，无生法忍境界最高，所以一切法都称一人呐、啊，佛陀就从这样而来的。所以你看，生人排第一，而我们觉得奇怪，那为什么不是法人排第一呢？生人排第一啊，所以你要知道，这教师告诉我们，我们学习佛法就是在人与人之间，这是最重要，人与有情众生之间的磨练，这是第一啊，因为他才会把你的习气勾出来啊，习气才会勾出来，勾出来正是你对峙的时候，你却不去对峙他，反而起了冲突了，那就变成火烧功德林。这个对峙好了以后，哎，对峙气候烦恼，那才是功夫了。所以阿罗汉，你看。他真的，他对于生人没有在乎了，人家骂他，他也不会在乎了啊！他站在那里，人家说阿罗汉啊，你个真阿罗汉，你要对他不客气，你像西菩提不得了，过去东方陀佛再来的，你跟他说，你站在那里看他不顺眼，蹲下去，他马上蹲下去，恒顺众生，不跟你计较的，他不会怎么样。他说啊，算了，你还是走开一点了，他就走开了，他绝对不会跟你计较了。但是你知道真阿罗汉的果，他已经可以不理，可以随顺你，他不会跟你计较。但是他肚子饿也会饿啊，啊，他身体痛的时候他也会痛啊，但是他只是什么感受痛苦，心里不会动心，但是那个痛还是有的，苦受还有的。但是那个巨蟹陀他有个功夫，他们碰到那个情形，比如说阿罗汉在脱空波啊，没有饮食，哎呀，回来肚子饿得很难过啊，所以他赶快修树灭精定，灭受想精定，一切的六识的分别全部止息。像类似极尽涅槃这样，但他给自己预设，好，明天这个天亮太阳出来，我就出定，好早一点去托钵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真的太阳一出来，他就定，马上就出定，他呢像我们电脑一样设定程式在里面，他自己就出定了。所以有个故事啊，有个公案讲，一个阿罗汉呢，啊，碰到下雨天又懒得去托钵，下雨天回来，哎呀，对不对？多少都这个衣服都要湿了，他那个袈裟，哎呀，算了，我就入灭禁定，然后给自己立个程式，说我啊天晴我就出定，就赶快去托钵了。结果一下来15天，对不对？等他出定的时候，天晴出定身体坏了，你知道，身体坏了，这个机构坏了，它还是有个期限的。所以你看，生人排在第一呀、啊，后面才乏人呢、啊，你看。啊，所以多劫成了忍辱仙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修行要从这里用功啊，啊，众生的考验，这不过是初期而已啊，后面还有个法忍呢、啊。到了无生法忍，那照见了五蕴皆空，这才真的实教菩萨，才有一切诸佛啊。现在我们一点点事情都忍不住啊，那你读任何的《法华经》《华严经》都不能叫做大圣根性，差太远了。大圣根性就能忍。能忍难忍，能行难行，这才是叫大圣根性呢、啊。啊，不是读《法华经》、读《心经》就叫做大圣根性，那这样大家都是大圣根性了、啊。啊，多劫称为忍辱仙呢、啊。几回生，几回死，生死悠悠无定止。自从顿悟了无生，一直融入何忧喜呀、啊？啊，几回生，几回死啊？啊，这个。生死悠悠无定止啊！啊，你看我们生生死死头出头没，长劫如是啊！所以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八相四千成道啊，我们哪明白一个事实真相呢？我们永远都是觉得，人有生就是自然的嘛。所以佛陀那个时候啊，当然他是示现的了啊。那看他。东南西北四个门出游以后回来就郁郁寡欢，他的父亲说
你是一个王子耶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呀、啊，给你盖春夏秋冬的宫，难道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吗？还每天拿这个愁眉的脸对着我，对不对？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对不对？啊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还是这样啊？你说什么？我都要满足你的愿望啊！你是我的儿子，我当然是最疼你的啊！
啊，他呢？他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叫爸爸父王啊，有什么办法不会老？父王啊，有什么办法不会死啊？他的父亲认住了他，你这人嘛奇怪，对不对？哪有一个人不会老不会死？这是自然的嘛，大家都这样想。只有佛陀他才会想出这一点。如果没有给我们知道如何解脱生老病死的烦恼，大家都这样想啊，人都会死啊，这是自然的，这有什么好说的啊？佛陀啊，最后他父亲没有办法满他的愿，他才出家修行，最后证的如何出三界了生死。原来呢，断见思烦恼就出离三界生死烦恼，破尘沙后就得菩萨游戏神通自在灭，自在三昧乐，得大自在三昧乐，破根本无明后把这些去掉，你就成佛了。这法界就是你这一念心，十法界就是你一念心里变出来的，你见证到了亲证全世界里全理即实的道理。没有佛说你怎么知道呢？完全不知道，这差太多了，差我们人间的智慧差太多了，哲学家都还搞不清楚，科学家也弄不清楚。佛跟我们讲啊，真的要感谢佛陀啊，说几回生几回死，生死悠悠无定止啊，头出头没，生死疲劳无有止息啊，真的。但是自从顿悟了无生一至中，如何忧喜啊？所以自从顿悟了无生了之，根本没有生死啊，生死都换壳子啊，怎么回复这个样子？放下万年就行啊，知道这就是空性的东西啊，是业感缘起变出来的幻影而已啊。所以一住融入和忧喜啊，不仅悟了无生，知道体本无生，今也不灭啊，知道本无生死啊，本无烦恼了，本自解脱了，本自清净即灭永安了、啊、他相应了这一点呢、啊，又知道这一切万法它当体即空，根本没有实性，你所变出的色身相位触法是你的性变出来的影像而已，所以见就是性，闻就是性了、啊、你的闻性看不到，但是借着生成变出来的性，所以六根接触六神境界是一个性变出来的，中间的千罗万象像那个电视的荧幕变出那么境界，体只是一个荧幕而已啊，电影院的那么多的形象啊，那么多的剧情，体只是一个荧幕而已啊，你晚上做那么多的梦，那么多的境界，只是一个心而已啊！终于看到这个事实真相，根本是空的。说一住融入何忧喜啊？又有什么可以看不开的？又有什么所以放不下的？又有什么会计较的？又有什么值得你计较？你去计较，痛苦的就是你自己。你不计较，你马上得到解脱。你为什么要选择计较呢？为什么不选择解脱呢？真的，我们去想一想，我们要选择解脱啊！大圣佛法不能不懂。啊、那时间已经到了，一住融入何忧喜啊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。